是我们的赞美啊，你是我们人生的由来、去向和价值。我们感谢你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啊，在你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啊，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身边，就像树枝回到树，就像树回到大地，就像大地啊回到宇宙一样，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根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在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奉你的名来敬拜你。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你去掉我们一切的昏睡，求你复兴我们的灵，求你让我们在圣灵里，在你的真理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啊！求你赐给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渴慕、对你的敬畏、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可以蒙你的悦纳，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可以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魔鬼与千禧年，啊，副标题是人类的未来。经文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啊，我想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你或者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你或者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或者说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比如说别人可能在讨论一件事情，你听了以后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马上就凑过去啊，也要讲几句话，这可能就是我们最感兴趣或者最关心的事情啊。有的姐妹说男的哈比较喜欢政治或者是军事啊，一听到新闻哈，一听到最近的重庆事件，还有一位叫山东来的陈光诚的事件哈，我们都要谈论一番。那女的可能最感兴趣的是衣服、coupon 或者是购物，小孩子可能是玩具。那作为年轻人，你可能非常关心你的前途。我相信大家共同关心的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前途。我想有的人可能非常的关心股市。那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思考，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我们应当最关心什么事情？我们应当最对什么事情最感兴趣？比如说我在网上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就忍不住哈，再想多看一点哈，再链接到其他的相关的网站，再看一看是怎么回事。我相信这就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我们最近看中国的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的未来在哪里。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想得更远一点，我们人类的未来在哪里？好，我们这一生大概是活几十年，好，我们大概想一想明天我干什么啊，后天干什么啊，这个周末干什么啊，明年要干什么。我们大概可以想一想我十年以后干什么，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五十年以后我在干什么，或者一百年以后我在哪里。就如果我们相信永生的话，那我们最关心最感兴趣的一定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现在活着的看着见的这几十年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关心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永恒。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传讲启示录的原因之一。我想想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讲的一些圣经的一些真理哈，可能会不是那么容易的理解哈，但愿圣灵带领我们哈，让我们真的是关心人类的未来啊，关心中国的未来，关心每一个人的未来，我们家庭的未来，我们儿女的未来。今天我们重点谈这几个主题哈，第一个是复活，第二个是被提，第三个是基督的再来，第四个是千禧年，第五个是魔鬼。我们在讲复活之前，我们先讲复活之前的一件事情，就是死亡。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在中国以前听到的是什么呢？是人死如灯灭，是不是？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啊，这就是我们一生或者永远的一个状态啊。我以前听过一个人做过见证，他说他开始思考信仰，就是有一位基督徒反问了他一句，他说你又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人死如灯灭呢？你又没有见过或者听过或者知道有一个人死了之后然后再回来告诉你怎么样子，你怎么就知道人死如灯灭呢？所以人死如灯灭是我们有限的人对未知的死亡之后做的一个判断。当然它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假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死亡。但是呢，除了死之外，每个人也都要复活，但是有不同的命运啊。这边我们特别要做一点区分的，就是基督徒会复活，非基督徒也会复活。 那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一个行善的他应当是一个信的人，一个信的人他应当是一个行善的人，这样的人是复活得生，作恶的是复活定罪。啊，这是不同的复活。那圣经上讲的哈比较多的是基督徒的复活，那关于非基督徒的复活只是讲了有这么一个事实，至于说怎么复活或者复活之后是什么样子，圣经里面关于非基督徒的复活讲的很少。那讲的比较多的像启示录，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都是基督徒的复活。就是说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我们一定要有身体，一定要有灵魂，就像我们造的电脑一样，在我们的设计和创造里面，一个电脑它有硬件也有软件，如果只有硬件它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电脑，如果只有软件它也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电脑。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我们一定有灵魂，一定也有身体。所以说在末后的日子里面，每个人都要复活，但是这是不同的复活，而且是不同的命运。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基督徒先复活，好像是这样。我们看一段经文，就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四节和三十五节，我们星期五刚刚查过的，就是当主来的日子，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或者在田里面，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好像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先复活。那基督徒的这个复活叫被提啊。前段时间在美国流行一些电影啊，一系列的电影，英文好像是叫 Left Behin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实际上就是根据这样的经文，当然它有很多的演绎哈，它讲的不一定符合圣经，但是一个基本的含义就是基督徒先复活，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被提。哎，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被提。那圣经里面讲到被提的时候啊，有四节的经文，有四段的经文，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哈。我们看一下这四段的经文。那第一段哈，就是最有名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和十七节，啊，这是最有名的，就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是别人死的时候是没有盼望的，我们基督徒死了我们是有盼望的，那这个盼望就是我们的复活。那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个时候呢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的声音。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啊，这个地方都是指基督徒哈，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死的话，主来的时候就和他们的先死的人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是最有名的一段经文。那另外一段经文是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或者马可福音十三章。那这个地方呢讲的不一定是被提啊，但是很多人把它理解成是被提，就是主再来或者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世界末日的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把他的选民从四面八方招聚了来啊。这是第二处的经文。第三处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就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这是第三处的经文。那最详细的一段经文哈，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看，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讲到复活。那复活到底怎么一回事？复活为什么可能？所以这边上就让我想到哈，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比喻，就是那个毛毛虫啊，英文叫 caterpillar。那它在它的成长的一定阶段，它就会作茧，然后它就会成为一个蝴蝶。这个我相信也不是它计划的，也不是我们人能计划的，而是在它的基因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机制。那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会做这样一件事情。我相信在我们人哈，在上帝的创造的人里面，也很有可能或者也会有这么一种看不见的基因，看不见的基因，在上帝所定的时间里面，那我们人就会复活，我们就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身体会衰老，会死亡，会生病啊，会过敏，会感冒，会发烧，会打喷嚏，但是将来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好，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啊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节到五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不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好，谢谢大家。好，这边就讲到我们未来的复活或者是被提啊。但是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哈，尤其启示录哈，我们都是讲的到了一个程度哈，我们必须把启示录里面一些不同的观点会给大家讲一下，这是第一点，我们会讲一下不同的观点。第二点哈，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和观点也不见得是对的，因为这是未来的事情，而且是永恒的事情，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只是努力的哈来达到一种合乎圣经的理解，我们不能说保证哈我讲的就是绝对的。那关于被提哈，我们一般说有三种观点，一种是灾前被提，一种是灾中被提，一种是灾后被提。就是无论是旧约和新约都预言到，在耶稣基督再来世界的末日之前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叫它叫大灾难，大灾难。那有人就主张基督徒在这个大灾难来之前都已经被耶稣提上去了，他不经过灾难。那有人说是在灾中被提的，那有人说是在灾后被提的。那我们回到启示录哈，启示录里面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讲耶稣什么时候来，启示录里面也没有讲我们什么时候被提，我们只是在读经文的时候试图把耶稣再来和被提这两个概念看看怎么来把它放到启示录里面去。说灾前被提在启示录里面，有人说它是发生在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一节啊，这个地方是讲约翰就是作者，他看见天上门开了，然后有声音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耶稣或者天上的声音说讲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他啊。有人说这个地方哈，约翰就代表教会被提了，这一般来说是一种观点，我们叫时代派的观点。时代派像达拉斯神学院他们一般持这种观点，像中国的家庭教会大部分的人也持这种观点，因为中国的家庭教会受一种圣经学习版本的影响比较大，叫 Scofield Study Bible， 就斯科夫圣经学习版。那个圣经版本就是根据时代派的观点来理解圣经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地方就象征了教会的被提。原因呢，就是在第四章以后，教会这个词再没有出现过。但是教会这个词虽然没有出现过，但是很多的词语都是在描写教会的啊。这是有一种人的观点，叫灾前被提。我们看看灾中被提啊，灾中被提有可能发生在第启示录第十一章，指两个见证人他们死而复活被提了。那有人就解释说，这个地方这两个见证人很有可能是象征整个的教会。那还有一处呢，是在十四章的第十四节和十六节，就是来了一个白云，白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他戴着金冠冕，拿着快镰刀要收割庄稼。所以这个地方也有可能是指被提或者耶稣的再来，所以这是灾中被提。那灾后被提呢，那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那个地方是最明显的耶稣再来的一个途径。就其他的讲耶稣再来，他描写的不是那样的详细，不是那样的明显，但是第十九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描写的非常的明显，说这个地方是最有可能耶稣基督再来。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地方耶稣基督再来的话，因为耶稣基督再来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是不止一次在提出过，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好像约翰他的重点哈，不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时间表，告诉我们耶稣什么时候来，他好像他的侧重点和保罗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保罗书信和启示录放在一起的话就比较困难，但是呢，这个地方呢是最明显的耶稣再来的好像一个描写，就是十九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哎，这一个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圣使，诚信真实，他的名字也称为神之道，然后他的名字也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这是一种灾后被提。那还有一种灾后被提呢，就是最后的，就是在白色大宝座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复活，或者是被提，或者耶稣基督再来。那在这边作者看到一个白色的大宝座，还有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他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然后所有的人都按照案卷所记载的来受审判，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面，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被扔在火湖里面。那这段的经文我们下次会仔细来讲这段经文，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地方才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或者被提发生的事情。所以大概我们就知道有灾中被提，有灾前被提，有灾后被提。那我个人呢比较倾向于灾中被提。我们看一下哈，那我们以前或者我们有很多人认为哈，耶稣第二次再来是来一次，是吧？那就是第十九章的第十一节和十六节啊，这有点像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犹太人就认为耶稣啊总共就来一次，就是也没有第一次再来，也没有第二次再来，也没有第二次再来的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总之就耶稣来一次，就是荣耀的再来，就是作王的再来，就是政治上的权柄的再来，就是荣耀的再来，那是犹太人。那后来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要来两次，是吧？第一次是屈辱的，作为人来提供救恩，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要的体现的是耶稣的爱。那第二次耶稣是作为神来审判，也来拯救信他的人，他是荣耀的再来，主要的体现是他的公义。但是我们仔细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很有可能耶稣第二次来也可能包含两次啊，也可能包含两次。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次呢有可能是针对信徒的，像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或者是启示录第十一章的十一节和十二节，十四章的十四节到第十六节。那第二次呢是针对非信徒的，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就像刚才我们讲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复活，但是复活的时候好像有不同的复活，而且是基督徒先复活，而且要预备好来打仗，有最后的征战。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哈，就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说心腹就是神的选民，他需要预备好了来进入这个羔羊的婚娶的这么一个时刻。就他们呢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十九章的第十四节呢，当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两个地方都提到细麻衣，所以很有可能这个众军呢不是天使，而是指的已经复活的基督徒，他们先复活了，而且预备好了要来和地上的人在基督的带领下来做一个征战。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么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哈，基督第二次再来也是来两次，那第一次是来让信徒复活，第二次是针对非信徒来审判来征战。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哈，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时间的顺序的话，或者有这么一个次序的话，记录的次序的话，先是有七印，最大的伤亡是四分之一哈，那是第六章第七章，然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呢是七号，那个时候的伤亡是三分之一，那十五章和十六章呢是七碗，它的伤亡是百分之百。那后面呢就开始审判巴比伦，还有两个兽，然后审判魔鬼，然后是千禧年，最后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经过最终的审判是进入勇士，啊，这是大概的这么一个流程。但是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第七章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徒要受印。那受印的目的就是说，虽然你在苦难里面，啊，就像说来海啸，哈，来地震，啊，来托雷多，来这个 hurricane， 虽然在这样的苦难里面，但是基督徒受着上帝的保护，他在苦难的环境里面，但不受苦难的伤害，啊，这叫受印，这叫受印。那被提有可能发生在哪里呢？那我个人认为呢，就有可能发生在十一章和十四章的十四节和十六节。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哈，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现在很快的过一下。就圣启示录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词哈，我们也要做一下区分，一个是患难，一个是愤怒，一个是大怒。神的儿女呢一定会经历患难，但一定不会经历神的愤怒或者是大怒。所以有的人哈就把患难和愤怒大怒等同起来，所以他们就非常坚定的主张基督徒是灾前被提，因为基督徒不会承受上帝的愤怒或者是大怒。所以如果把患难和愤怒大怒等同的话，那一定是灾前被提，但是患难并不等同于神的愤怒或者是神的大怒。所以我们仔细看的时候哈，大概七印是讲患难， 这是基督徒所受的患难，基督徒受逼迫。那七号呢，大概是讲愤怒，那七晚呢，大概是讲神的大怒，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哈，就是在七印和七号之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就做了一个区别。所以很有可能在七号里面，如果和受印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七号的上帝的愤怒，那基督徒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是不受上帝愤怒的伤害，但是到了七晚呢，或者神的大怒的时候呢，那基督徒连在这个环境里也不在这个环境里了，就要被提了。如果我们按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很有可能被提是发生在七号和七晚之间，那这就是十四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那这一点呢，也符合哈我们刚我们查过的出埃及记里面的十灾。我们仔细看这十灾的时候哈，一开始这三灾呢是针对所有人的，就是犹太人也经历了这样的灾难，那埃及人也经历了这样的灾祸，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那灾祸就不发生在歌珊地，就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的，只发生在埃及地。那最后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呢，那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就完全的分开了。所以这样的一个 pattern， 这样的一个模式也符合出埃及记里面的十灾。如果我们把这十灾再想的广一点，它象征上帝的审判的话，也就是上帝最终的审判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有区别的。就像在十灾里面，上帝对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做了一定的区分。所以说我们呢，就或者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被提发生在七号和七晚之间，具体来讲呢，有可能是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或者十四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那我们再和主再来结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哈，主再来有可能发生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或者十一章，或者十四章，或者十九章，或者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如果我们相信被提发生在十一章和十四章的话，那有可能主再来也是来两次啊。第一次是在十四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再来，那个地方是被提。那第二次的再来是十九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那个地方来是征战和审判。所以这是哈复活、被提和基督的再来。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讲千禧年和魔鬼。因为千禧年和魔鬼这两个概念呢，也和复活、被提、基督再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哈。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好，谢谢大家。哎，请坐。所以这边哈，经文比较清楚地告诉我们哈，很有可能有两次的复活。哎，我们这边看到的二十章是第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那这些头一次的复活的人是谁呢？当然第一个有可能是殉道的人，因为这边讲到了殉道，但是呢也有可能包含所有的基督徒。如果只是殉道者的话哈，他就没有必要说那些拜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人。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描述很有可能是指所有的基督徒，真正跟从耶稣的人，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然后没有拜兽和兽的像，也没有受那样的印记，他们首先复活啊，这是第一次的复活。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在头一次复活的话，那说明我们在第二次复活那就比较麻烦了，因为第二次的死呢，在头一次复活的人的身上就没有权柄了，他们比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就是千禧年的由来，这就是千禧年的由来。但是呢，千禧年之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撒旦又被释放出来了，他要迷惑列国。那这边哈有两个词语，一个是哥哥和马哥啊，这是来自以西结书第38章的第二节。马哥呢是一个地方，在以西结书里面，那哥哥呢是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马哥地的王。在这里呢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呢，应当说是代表了象征了敌对上帝的势力，他们在撒旦的带领下做最终的征战。那一千年呢，这边我们要做一个澄清的事，就是我们目前都比较公认哈，一千年不是指 exactly 一千年，因为启示录里面的数字一般都是象征，所以一千年应当是象征一段完美的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的分歧，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哈，不在乎就是有没有这一千年，乃在乎有没有这么一段很长的时间基督与基督徒一同作王。所以大家都承认哈，一千年是一个象征，一段时间，但是关键有没有这么一段时间。所以说我们刚才讲了哈，被提有灾前被提，有灾中被提，有灾后被提。那关于千禧年的哈，有这个无千禧年，有后千禧年，有历史或者古典的前千禧年，有时代派的前千禧年，大概哈有这么四种的观点，啊，有这么四种的观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糊涂啊。啊，或者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有点糊涂了哈，我们一起简单的看一看哈。我们先看比较简单的一种，叫无千禧年。无千禧年呢，他们认为呢，这一千年或者这一段很长的时间，它只是一个象征。他们呢更从象征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主要是象征了上帝的掌权、撒旦的邪恶和人类的罪恶。所以呢，他们否认有这么一段时间，哈，耶稣和基督徒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他们认为呢，现在教会就处在这么一段时期里面，或者是就没有这个时期，这只是一个象征。早期的教父有人持这种观点，奥古斯丁也持这种观点。啊，这种观点一个有可能的原因哈，我们说有可能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的教会在表面上的确比较复兴，那经过差不多300年的迫害之后，在君士坦丁之后，进了基督教成为国教，那有很多人成为基督徒，教会很复兴，表面上看来。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认为那魔鬼被完全的捆绑了，那教会非常的复兴了，那教会现在就处在这么一个阶段里面，就没有那么未来的一千年啊，这是比较乐观的，这叫无千禧年。那后千禧年呢就更乐观了。后千禧年他们为什么他们更乐观呢？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在将来有这么一个完美的一段时间，人的道德越来越提升，福音越来越被接受，教会越来越复兴，那基督的国就在地上实现了。所以他们认为将来有这么完美的一千年或者一段时间，基督要和基督徒在地上作王一千年，所以这是非常乐观的。那这个乐观也有它的背景，那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在18世纪的时候比较多啊，那个时候无论是科学还是教会还是宗教改革都是蒸蒸日上的，所以那个时候人类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盼望，啊，觉得人类已经长大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也可能觉得教会已经长大了，但是19世纪、20世纪呢，马上就是有2次的世界大战，所以在那之后呢，持后千禧年观点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但是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爱主的弟兄姐妹，还是认为是后千禧年，他们对人类、对教会有美好的盼望。好，我们目前呢很少有人持这种观点了，原因就是我们看到哈，世界的道德或者人类的道德并没有 越来越提升。虽然从制度的层面，我们的制度是越来越完善了，我们的制度越来越完善，但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质哈，并没有一个突破性的提高，或者说在很多的方面，我们的道德是越来越败坏的。好，福音虽然广传了，但是不见得人接受，是不是？福音虽然广传了，我们现在传福音的途径是最方便的，啊，就像我认识一个牧师一样，他去坐飞机传道，然后呢，碰见他旁边做生意的，他就说：“你们是沾了我的光，哈，你们做生意的坐飞机是沾了我做传道人的光，啊，为什么呀？因为他说这个飞机是在上帝的恩典和主权里面，是为我们传道用的，你们这些做生意的就顺便的沾了我们的光。”所以他是。所以在这个方面讲，我们传福音的这个方便比以前是都大多了。我们通过互联网，通过广播，通过书籍的印发，我们传福音比以前越来越方便了。但是福音的广传并不见得人会信，福音的广传并不见得人会信。所以有人说，现在宗教或者迫害，或者对基督教的迫害，对宣教士的迫害，比以前历史上都要严重。所以说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哈，比较悲观的状况，让我们比较少的人来相信后千禧年。我们刚才讲了无千禧年、后千禧年，我们现在讲第三种是历史性前千禧年。啊，我们这边有一点需要做声明的哈，这是我们宣道会的观点哈。宣道会在灾前背题、在灾后背题、在灾中背题上没有把它写到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去，但是在千禧年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有很清楚的讲到，我们宣道会信的是历史性的前千禧年。历史性的前千禧年，那历史性的前千禧年呢，就认为现在哈属于教会的时代。那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十九章第十一节和第十六节呢，主再来，我们基督徒复活被提，然后征战，然后和基督一同再下来做王一千年。那未来有这么一段时间，基督和基督徒一同在地上做王一千年。啊，这是历史性的前千禧年。那我们大概来讲哈，就说改革宗或者长老会的人，他们比较多的人是认同无千禧年，就是改革宗或者是长老会，他们比较多的人认同无千禧年。像 Westminster 神学院，像 Jackson 的改革宗的神学院，都是持无千禧年的观点。那历史性的前千禧年呢，应当是大部分的福音派的人比较是持历史性的前千禧年。那福音派里面呢，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时代派的前千禧年，或者中国的大部分的家庭教会所持的时代派的前千禧年。像达拉斯的神学院，他们是持时代派的前千禧年。那这种观点呢就比较复杂哈，这种观点就比较复杂了。那他们认为呢，第四章第一节或者第二节，那就是主再来的第一次再来，那个时候呢信徒复活被提，那地上呢会有七年的大灾难。在这七年的大灾难里面呢，犹太人会悔改，犹太人会悔改。那十九章呢，那个地方就是主第二次再来的第二次再来，那个时候呢是来做王、来征战，与基督啊，基督和基督徒在地上做王一千年。而且那个时候呢，他们认为在一千年里面，或者在那么一段时期里面，他们要重建以西结书最后的圣殿。他说这个是哈比较复杂一点的哈，这是时代派的前先信年。那我个人呢哈，我认为我还是历史性的前千禧年，但是呢借鉴了一点点时代派的观点，就是我也认为有两次的复活，而且是不同的复活，就是基督徒先复活，非基督徒再复活。所以耶稣呢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来两次，那第二次第一次呢就是说信徒被提，第二次呢就是征战，然后是审判，然后是作王一千年。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被提呢很有可能发生在七号和七晚之间，七号和七晚之间，而不是发生在第四章。啊，这是我们讲了这么四种的观点哈，无千禧年、后千禧年、前千禧年里面有两种历史性的和时代派的。所以说，我就想哈，我们讲了这么多哈，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so what， 是不是？这未来的事情我们都不能确定啊，我们只是在沟通，我们试图对圣经达到一个合乎圣经的理解。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应用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应用呢？那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如果我们关心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关心我们的永生，如果我们关心基督的国度 我们一定会对这些事情感兴趣的。好，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就像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啊，重庆那个书记被抓了一样，马上就要去点一下，这是我们应当有的反应啊。如果我们关心未来的事情的话，所以说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道成肉身圣诞夜的那个婴孩的基督，我们面对的也是流血舍命十字架受死的基督，我们面对的也是复活的基督，我们面对的还是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我们如果对我们的未来感兴趣的话，我们一定也会对各种各样的解释感兴趣。所以人生短短是几十年，但是几十年之后呢，我们要去哪里呢？啊，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基督徒要关注的问题。啊，就像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考大学一样，那高中三年是非常短的，但是三年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命运。我们在这三年里面，如果好好的读书，如果考上一个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的话，那我们的一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大学在高中的三年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考上大学，考出尽可能高的成绩来。所以平常一切很好的事情也变得不好的了，比如说打球了，聊天了，打个牌了，休息一下了，玩一下了，这个没什么错。但是呢，如果它影响了我考学的话，那它就不好了。所以同样，我们这几十年的目的，我们这几十年的目标，也是要确保我们将来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竭尽全力的把一切可能的时间，把一切可能的能量来用到应当用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应用。我们有没有关心我们的未来？我们有没有关心人类的未来？我们有没有关心世界的未来？我们有没有关心中国的未来？我们有没有关心神的国的未来？如果关心的话，我们就一定关心这些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哈，是讲到大概1929年的一个国内老传道人的见证。当时的时候，他认识一位宣教士，在从美国还是从英国过去的。那他们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呢，这位姐妹的宣教士，他当时就有一个很强的感动，说1929年的年底耶稣要来啊。当然这是他的一个感动哈，但是过了1929年耶稣没有来，那他就开始找这个传道人，他说耶稣为什么没有来，耶稣为什么没有来。当时这个传道人的反应哈，不是说他解经解错了啊，不是说他对圣经的理解错了，不是说他的感动错了，乃是说这位姐妹对主再来的盼望是那样的真实，是那样的强烈，是那样的不可掩饰。所以这是我们读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心有没有关心这件事情，我们的心有没有对这件事情感兴趣，我们的心是在将来还是在现在，我们的心是在世界还是在永恒。所以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应用。那下面我们讲讲撒旦哈，这边可能有人要问哈，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慕道友都会问哈，那撒旦这么差劲，上帝不把他灭了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先把他绑起来，绑上这1000多年，或者说一段很长的时间，又把他再放出来，那直接把他干掉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呢？或者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千禧年究竟有什么意义？这千禧年为什么要有这1000年或者一段很长的时间，好像是基督要和基督徒在地上做王呢？这千禧年对我们的意义和应用是什么呢？好，我相信我们最后思考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上帝为什么没有马上就把撒旦给灭掉？因为神要通过人类彰显魔鬼的恶，实现魔鬼的审判。魔鬼是罪大恶极、恶贯满盈的，这一点上帝知道，但是我们人有可能不知道，有可能魔鬼他也不承认。如果他的恶没有完全的彰显的话，那上帝对他的审判，他有可能说你不公平，你怎么可以这样审判我呢？所以说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一般是指等到他的恶完全的彰显显明之后，上帝才会审判，因为只有这样上帝的审判才是公义的。就像亚玛利人一样，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那个时候上帝就不能够对迦南地的七族赶尽杀绝，只有等他们恶贯满盈之后，上帝才把他们赶尽杀绝。我相信对魔鬼也是这样。所以这边哈，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是不是？大家承认吧？所以他在造天使的时候，他应当知道有部分的天使会堕落。如果他知道有部分的天使会堕落，他应当想的一个问题是：我该怎么来审判这些天使、这些堕落的天使，也就是魔鬼。 所以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上帝就想到了要创造人类，给魔鬼一个发挥他恶的一个人生或者历史的舞台。所以上帝通过人来彰显魔鬼的恶，实现对魔鬼的审判。所以说上帝对天使的创造和对人的创造它是一体的。但是下面一个问题我们就问的可能是，那样对人岂不是很不公平吗？那为什么他死了还要拉一个垫背的呢？所以我们下面就想到的是，上帝要通过魔鬼，通过苦难，通过救恩，使人类更加的完全。好，我们以前讲过，我们一开始的伊甸园那是一个初始的相对的完美啊，不是一个最终的永恒的绝对的完美。那经过上帝的拯救，经过魔鬼的试探，经过人类的苦难，人类在新天新地里面会进入一个更完全的境地。那上帝也通过这么一个过程，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更加完全。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经历和整个人类的经历是一样的，要先受苦难，后来得荣耀。那千禧年的意义在哪里呢？通过千禧年彰显了人的全然败坏和责无旁贷。好，我们一般说到我们犯罪的原因有三个原因，一个是世界，一个是魔鬼，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罪行。好，我们有时候犯罪当然是魔鬼在里面做工，但是有时候可能不是魔鬼做工，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哈，说一个基督徒看见一个小鬼在那里哭，他就问说，你为什么哭呢？哎呀，他说现在基督徒犯罪都推到我们身上来了，实际上不是我们的原因，是他们自己的原因。所以说在千禧年里面，那个时候魔鬼被完全的捆绑，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那你就不能怨魔鬼了。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千禧年彰显人的败坏呢，我们有时候说我不信上帝是因为我没有看见上帝，是不是这样？我没有看见复活的基督，你让我怎么信仰？在那个时候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徒已经复活，而且已经作王，而且建立了我们现在不能想象的一个完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在那个时候人犯罪就责无旁贷，就铁证如山了。但是那个时候有没有人犯罪呢？因为那个时候非基督徒还没有复活，他们还在传宗接代。那当然有人犯罪了，为什么呢？因为魔鬼一来他们又跟着魔鬼跑了。所以我就在想这种事情怎么发生的呢？可能就是一个在完美的社会里面，有些罪人他想去送礼没有人要，他想搞投机倒把又搞不成，他就大概憋了一千年了，终于来了个魔鬼可以给他同流合污了，马上就跟着魔鬼跑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人的败坏，人的罪性，人的全然的败坏。即使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徒也已经复活，而且有一个完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底下已经看见了上帝，人有的人还是持续的犯罪。所以我就在想哈，人的本性有两点，那第一点是我们是全然败坏的人，那第二点呢，我们人一般是不承认，不知道，不认为自己是全然败坏的。那只有在一定的环境里面，我们人才不得不承认，不得不知道，不得不这么认为的，因为这是一个现实。啊，我认识一位弟兄哈，他以前是在中国的一个大城市里面的交响乐团的一个成员。那当时的时候大概是80年代，他们刚刚开始办这个交响乐团，那上面呢就派来了一个领导，就是党委书记。那他是从部队转业的，那这个党委书记他是不懂音乐的，他就在那边乱搞，因为他根本就不懂音乐，也不懂交响乐团怎么弄，但是在那边乱弄，大家就非常的恼火，觉得这是外行管内行啊，这是外行管内行。他们当时就盼望啊，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位懂音乐的啊，坐上这个交响乐团的团长，那么这交响乐团就复兴了。结果过了几年之后呢，他们那些人呢，出国的出国，去其他地方去其他地方，结果只剩下一位，这位是懂音乐的，他真的是熬到坐上了交响乐团的这个人事部的部长，相当于党委书记。但是后来他们那些人发现，他这个腐败比原先那个党委书记还要腐败，因为他是懂音乐的，他知道交响乐团怎么才能够腐败，从哪个地方才可以赚钱，无论是做广告还是招收人过来，怎么才能够走后门，他比别人都清楚。所以那个交响乐团到这个内行管内行的时候，比以前外行管内行还要腐败。所以我们人哈，如果不到这么一个状态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人到底败坏堕落罪恶到什么程度。所以千禧年的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何等的败坏，是何等的悖逆，是何等的缺乏信心。那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上帝通过他的创造、拯救和审判彰显他的荣耀，也包括他的公义，也包括他的慈爱，也包括他的全能。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经文哈，给我们值得一些反省的地方。 啊，我们人的盼望不在乎我们自己，乃在乎上帝的拯救，乃在乎基督的再来，乃在乎神的恩典。因为每个人没有靠自己可以认识神，靠自己可以得救的。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啊！无论是你的圣洁还是你的慈爱，都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想到地狱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是非常的难以接受，但是想到你的慈爱的时候也是那样的难以接受。但是在你的全能里面，你在不违背人自由的前提下，你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的时间在当中做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拯救的工作。你让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替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继续跟随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